在他的亚洲之行中，佩洛西对台北做了短暂的访问，并会晤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没有理会到北京有关严重后果的威胁。佩洛西说他希望通过此行强调美国坚定维护台湾民主的决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一个中国政策，在该政策之下，华盛顿承认北京的共产党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同时将台湾的地位问题视为悬而未决，尚未确定。对于北京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华盛顿仅表示认识到这个立场，而从未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同时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都同时包括了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等一系列的文件和声明，承诺向台湾提供数量足以使到它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的防卫物资和技术服务，来到压了中国单方面去武统台湾。8月4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中国驻美大使秦刚的一篇题为《中国为何反对佩洛西访台》的观点文章。秦刚在这篇英语文章中重复了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口径，并且在文章开头宣称台湾自1800年之前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该讲法错误，是不符史实的。秦刚的讲法很可能是基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首次有史书记载的接触，公元230年中国处于分裂的三国鼎立时期，吴国皇帝孙权遣军出海寻访宜州，史学界普遍认为该地即如今的台湾，但仍然存在着争议的。但怎样如何，这一次的寻访并未将宜州置于中国的统治之下。中国史书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对吴国的那次出海寻访的记载如下：黄龙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超立都港祭酒，以教学诸子。显将军魏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宜州及善州，善州在海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志，但得宜州数千人还。有关历史上宜州和善州的确切位置，史学界争议仍然存在。目前普遍观点都认为宜州是位于如今的台湾，善州位于如今的日本，但亦都有学者持不同的睇法。据剑桥中国史记载，公元229年自封为吴帝的孙权寻求扩大王国影响力的机会，当时前往宜州的万人远征队是他派遣的诸多出海行动之一。然而这些探险只是取得有限的成功，寻访台湾获得的益处与为此付出的代价并不相称。剑桥中国史是这样写到的：他远征宜州未有带来什么成果，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文献的前美国陆军外事军官约翰·沙利文写道，未有建立永久的基地，亦都没有维持到任何持续性的贸易或者是外交使团，因此宜州当时成为吴国领土的讲法完全企不住脚。事实上，即使当时吴国征服和统治了宜州，亦都难以成为北京以古代中国领土疆域支撑当代主权主张的理由。譬如如今的越南中北部地区都曾经是吴国行政区胶州刺史部的一部分，但是显然中国官方亦都没有以此作为理由而声称越南应该将其中北部领土归还返给中国。中国官方长期坚称台湾自古属于中国，但其实中国对台湾的治理直到17世纪才开始。 虽然葡萄牙探险家在16世纪就抵达台湾，并将之命名为福尔摩沙，葡萄牙语意为美丽岛，但在台湾企稳脚跟的欧洲探险家是之后来到的荷兰人。1624年，荷兰人在澎湖群岛与明朝的军队对峙，被迫撤出澎湖群岛，转而占领了明朝版图之外且尚未有正式政府统治的台湾岛，在那里设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据点。事实上，明熙宗天启帝朱由校当时告知1622年在澎湖群岛建立一个小堡垒的荷兰人，让他们在我们的领域之外活动，所以荷兰人转移到当时被称为福尔摩沙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岛屿上统治了整38年，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行政机构。前荷兰外交官格利特·范德维斯写道，因此他台湾从来都不是明朝的一部分。他说，澎湖群岛亦称作澎湖列岛，是位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台湾海峡上的一组群岛。荷兰人的统治在1662年结束，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满族人主导的清朝统治之下，但将荷兰人逐出台湾的是反清复明代表人物之一郭姓爷郑成功。1661年，郑成功率领一支400艘船和25000人的军队横渡台湾海峡，驶向台湾人的要塞热兰遮城。1662年，他的军队击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将荷兰人逐出台湾。郑成功随后在如今位于台南安平区的热兰遮城建立了之后由他的家族统治的东宁王国。东宁王国只是维持了21年。沙利文写道，清朝康熙皇帝1683年批准清军武力征服该岛，让明朝的效忠者没办法将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行动基地。除了这一功能之外，台湾从未被清朝视为具有任何战略的意义。1683年，康熙皇帝明确地表示，台湾不在我们的帝国版图内，影响不大，甚至提议让荷兰人将它买回来。范德维斯写道，清朝史料提到，清军占领台湾之后，朝廷曾经就是不是继续统治台湾进行过辩论。康熙帝认为台湾属海外的地方无甚关系，是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但是朝廷最终决定不放弃台湾。英国历史学家比尔海顿在2022年8月5号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即使在1684年部分吞并台湾之后，清朝仍然将它视为危险的疆域，对它的主要印象仍然是那里的野生原住民和一些致命的疾病。无论怎样，清朝从1684年起就开始对台湾长达200多年的统治，但是在清朝统治之下，台湾总共有100多次有纪录的叛乱，其中一些需要50000多名士兵才能够镇压下去。范德维斯补充道，当地的人将满人视作外族殖民政权，他们没有兴趣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事实上，到了1887年，即中法战争结束之后的两年之后，台湾才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省。海顿写道，在这一场战争中，对台湾的港口控制权就变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了。清政府对台湾的统治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结束。战败之后，清政府在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永远让给日本。 台湾人曾经有组织地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并一度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但未能够持续好耐，好快就被日本军队强力镇压。虽然台湾当地的客家人和其他原住民人口持续激烈反抗日本的高压殖民统治，但范德维斯亦都写到，日本人在改善基础设施，修建公路、铁路、港口、医院和学校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根据海顿的讲法，在日本统治期间，中国大陆并没有表现出要将收复台湾的意愿。就连国民党革命家孙中山也都忽视台湾的那种困境。他在推翻清帝国的运动中，将该岛作为革命根据地，但并没有试图采取任何的行动在那里激起反日活动。海顿写道，对于国民党来讲，台湾已经失去了，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海顿指出，1911年到12年的辛亥革命之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中并没有将台湾视作领土。第三条简明地写道，中华民国领土为22个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海顿写道，选择写下22行省，就是明确咁将原来嘅台湾省排除在外。一个版本嘅中国领土，即局限于中国大陆嘅领土版本，喺整个二三十年代被印喺呢一个国家嘅所有地图上。台湾嗰阵时唔系中国嘅一部分。历史学家亦都指出，直到开罗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嘅态度同国民党都系一样噶。曾经在延安采访过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记录的当时这位中共领导人的对台湾的态度。毛泽东对斯洛说，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枷锁，我们热烈地支持他们争取独立的战斗，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1943年11月，美国、中华民国和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会晤，商讨抗日战争的进展和亚洲的未来。会议上，三个国家的首脑签署了开罗宣言。会议结束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改变了对台湾的立场，声称台湾应该回归中国。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开罗宣言承诺继续抗日战争，并将日本军队赶出他占领的所有领土，包括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当中有关中华民国部分写到，三国之宗旨在使到日本所摄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关于中共1943年之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历史学家萧胜铁和劳伦斯·沙利文在他们合著的《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地位》中写道，中共通过否认台湾的族群独特性和拒绝岛内政治运动的独立性，来到改变了立场。日本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之后，放弃台湾、澎湖等地。1945到1949年期间，台湾被正式认定为中华民国代表同盟军军事占领台湾。范德威斯写道，但国民党政府当时自己采纳了台湾已经在1945年10月25号被中国光复的立场，但美国政府在那段时期仲未有采取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范德威斯补充说，1949年国共内战中失败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率军撤退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随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继续声称台湾是他必须统一的领土。国民党于1949年在台湾宣布戒严，在台湾实施威权统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实现民主转型， 開始民主自治。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較早前已經報導過台灣的地位問題，以及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